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。今天罗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既因信借着他。正道所引用的经文取自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。找着了，我们一起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在这荣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上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上帝的儿子死，得以与上帝和好。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。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。
弟兄姐妹们早安。我们进到罗马书第五章，这是一章让人读起来啊，里面充满了这种喜乐、兴奋啊、期待的这样的一种心情的。有这么一本书啊，是 John Stott 约翰·斯托德他写的，其实是他的一个讲座把他整理出版的一个单行本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Man Made New， 新造的人。你说这边没有提到新造的人呢、啊？其实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在主里面都成为新的了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了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因信称义，而且我们站在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里面。不但如此啊，我们还盼望前面的荣耀。所以第五章这边一开始所讲到的，就把我们整个的观念，原先对我们自己的这种估算，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评价，我们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，这几句话里面就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了。啊，这一段经文我个人太喜欢了。这一段的这一段从罗马书从第五章开始，里面就一直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所站的恩典里面，我们的救恩有确据、有把握、有依据，不是凭空我们自己自我陶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，上帝的爱就浇灌下来了，显明出来了，而且呢我们还盼望前面的荣耀。所以一步一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前面那四章所预备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人都在上帝的愤怒底下，如今却有这么一批人是蒙他的恩典，蒙他的救赎，使我们成为义人。不但成为义人，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，在主里面新造的人。照样我们今天的聚会的时间呢，因为要预备圣餐的聚会、薄饼聚会，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个时间给缩短，我们都不省掉两首诗歌啊，也只能用大纲式的方式跟大家先做一些概要的中览，之后呢以后我们再比较有深入比较细腻的我们再来分享啊。所以我为了这个缘故啊，所以我的题目我就取了两个这种好像这个 连接词的片语一样啊，既因信，第二个呢是借着他 by through 啊，前面那个是既然，是 therefore so hence thus， 在英文里面是这样子啊。我记得我读一本有这个有关于讲到改教运动啊的一些他的笔记，对改教运动他的心得，他写有这么一位作者，他就提到马丁路德啊，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观点，很伟大的一个他的自己的一个心得，他把过去那个时候是16世纪啊，他把过去中古世纪的所有的神学总结起来呢，他用一个字做代表，那么改教运动开始，特别是他从圣经里面他找到的，他挖掘出来原来上帝的启示应许已经摆在里面的了，他也用一个字做代表，整个的在信仰的追求上面的明白上面呢，有两个用两个字眼呢，他来做一个对照，做一个比喻，而这两个字的对照比喻也非常的传神啊，很有意思的，因为他把我们在信仰上面的某一些观念呢完全调转过来，他用哪两个字啊，他一个字就是 therefore， 一个字呢是 nevertheless 啊，一个很长的字眼，但是它是一个 one word 啊，那个什么意思呢，那个意思就是倒转过来了，原来是这样子，竟然是如此，但有一个这个好像一个转折，一个整个观念语气的转折。那你说这两个字怎么个代表法哈？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要不然的话你听了一头雾水啊！你会跟我讲 nevertheless 啊？等到听完之后，你讲了半天很兴奋，但是 nevertheless we couldn't follow you, we couldn't understand at all 啊！那我要解释一下，因为中古世纪的整个的神学信仰进到什么？进到经典经院的这个学派里面，所器重的是什么？亚里士多德的逻辑，所以他们就推导神学的论著是汗牛充栋，是写了一大堆许许多多的神学家，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了。那么他们的著作写很多，就依靠什么？依靠人的理智，依靠人的领悟，所以我们推导 therefore 上帝就一定是这样的，上帝他一定是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因为根据我们所整理出来我们自己的体会，我们的领悟，我们所整理所弄出来的系统，所以照着这个系统 therefore 上帝一定是这样的，上帝一定是这样的作为，这是中古世纪啊所带给我们，虽然有很大的很丰富的这个著作跟成就啊，他们里面的精神就是依靠着人的思维，依靠着逻辑的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们来推导来整理，所以我们就整理出许许多多在信仰上面他们认为这是信仰的典范，这是 paradigm， 这是我们的典范。但是马丁路德在他的这个信仰的挣扎过程当中，有一天呢，他能够豁然开朗，他能够挣脱所有这些传统所带给他的这些桎梏跟蒙蔽，他突然发现原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想办法努力来苦待我们己身，来按照这个修道院里面所定的这些每一天的课程日课好好来灵修，好好来苦待己身，好好做工，希望能够得着上帝的青睐，能够使他心里面面对上帝的意义能够有一丝丝的平安，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啊。他一想到就是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追讨，上帝的审判，那我呢，我无论怎么做我里面都有亏欠，都有软弱，都有失败，都有邪情私欲在我里面作祟，哇，我怎么面对啊？但是 他从圣经里面找回来，原来因信称义，这个信，这个义呢，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哇，他自己的描绘啊，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说啊，那是一个他在他的读书的那个塔里面，好像一个象牙塔，当然不是，他不是像象牙塔，他其实是他自己的那个住的地方，跟他的读书写字的那个地方，是靠着城墙边搭建出来的，所以悬在半空，像一个 tower 一样，像一个半空的这个塔一样。他说那个是什么？是 tower experience， 是他在那个地方啊，好像在那个陋室里面啊，在那种五斗那个小小的地方，他有一天他好像天上的光照耀到他心里面，所以呢他说啊，整个合在一起呢就是 nevertheless， 大家懂这个意思吗？一个 therefore 就是所有都是根据我们的头脑，根据理智的推敲，根据我们已经有的系统，所以呢我们整理出来，上帝是这样的上帝，上帝的他的心意是这样的心意，上帝的作为是这样的作为，而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。结果发现圣经里面完全不是这样子，我们人能够称义在上帝面前，是因为为什么？原来是他使把我们的罪通通交给基督，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担当，那义的为我们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那无罪的不知道罪的为我们成为罪的祭牲，成为这个 sacrifice of sin， 赎罪祭，为我们来付出这个代价，而把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。原来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中古世纪的这个神学的观念，跟整个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明白的，就用这两个字代表两种不同的这个的路径，两种不同的观念，两种不同的思维啊，这是 therefore。 但是你说我们既因信称义，这个既就是 therefore 啊，那你是不是跟马丁路德唱反调呢？啊，马丁路德说过去他们用 therefore， 强调的重点就是 therefore， 而圣经里面其实是 nevertheless。 那么第五章这边保罗明明用 therefore， 他还不只用这一次哦，你仔细读下去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等到你读到第十节的时候呢，我们第九节的时候，我看我自己这边整理的啊，第九节的时候，我们既靠着他的血 ，therefore we are justified， we were justified through his blood， by his blood， therefore， 他也是用一个 therefore。等到你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，他还是用到那个字眼，他说我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，也就借着他啊，既单单在我们所选的这个十一节里面呢，就有三个地方，事实上还加上十八节，十八节呢是因为在中文翻译上面没有翻译出那个字眼来啊，没有翻译出来并不代表没有啊，原文里面有。那么为什么这边用呢？好，所以不是有什么矛盾的地方，不是我们故意好像这个跟马丁路德来打对台，不是。保罗这边用 therefore， 其实是我们应当好好来琢磨来学习的。你说怎么讲？保罗这边用 therefore， 既然如此，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，他在做一个总的整理，前面花了四章的篇幅他在讲，特别在第三章里面他讲到是上帝使耶稣基督成为什么挽回祭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我们能够被称为义， 知道他是义的上帝，他也是使罪人成为义的上帝。所以他讲了这么多了，把他整个归纳整个总结起来啊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既然已经是总结那边的，所以这个整个用法出发点不一样。中古世纪用很多 therefore， 但是他们背后所以会用既这个字眼，是用的什么？用的人的脑袋，用的是理智逻辑的工具，用这些东西，所以他们推导出来，推导出来，推导出来，他们就认为应当上帝就应当在这个范围里，他的心意就应当是这样的心意，他的作为就应当属于在这一块里面。这是用人的。但是保罗呢不同，保罗是根据上帝的启示，根据他自己所领受的上帝的启示，根据上帝在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成就的事情，整个总结起来，他告诉我们，既然如此，既然他使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，把我们的罪归到他身上，把他的义加在算在我们身上，既然是如此了，所以这个 therefore 是有上帝的启示，有上帝真正救恩的大功作为基础的，所以很不一样的。我们要能够察觉出，要能够分辨出这里面的不同。那么你说为什么我们要来揣摩，我们要来这个琢磨，要来明白，要来懂得怎么来用这个计啊？我这边我要引用另外一个人，这个是 Martin Lloyd Jones， 中马田。中马田在他讲解第五章的一开头啊，他提的第一个字也是这个字 therefore， 即这个字。那么他特别强调，他说基督徒要懂得用这个字。太多基督徒，他感慨的这样讲，不懂得用这个字。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啊，我们已经在这个恩典里面，我们已经领受了我们称义的这个恩典和地位，可是我们自己好像完全没有觉悟，完全不当作是宝贝。这已经成就的，我们缺乏一个真正融会贯通，然后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，成为我们的依据的这一番的功夫，以至于我们不会用这个 therefore 这个字眼。大家懂这个意思吗？我们不懂得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对我们已经得着的，我们不懂，我们不了解，我们没有很深入的了解，没有很确切的把握，以至于啊软弱。我们不知道说，我们既因信，我们既然已经，哦，原来上帝已经做成的了，我们已经得着，我们已经拥有的，我们已经在里面的。哦，所以这个他的这个观点，我认为很有意思，很好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呢，我们也要好好回过头来想这个字眼。我记得30年前，那时候还在北美念书的时候，参加一个讲座，一个夏令营，一个营会，那里面的主要的讲员呢，也叫保罗啊，神保罗啊，这位老牧师他现在年纪很大了啊。这个神保罗牧师啊，他讲到很特别的。我们通常讲罗马书啊，大概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个义啊啊信啊这种很重要的字眼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一看哇，这个重要的字眼就通通叫出来了，我们就把我们的注意力通通抓到那边去了。他讲到不同，他讲到啊，从头到末了都是注意什么连接词，好像这里既因信称义啊，既这样怎么说呢？啊，保罗他常常有这样的事啊，有这样的句子啊，他就常常用这个连接词，但 他要我们注意这些事。那个时候感觉到很新奇耶，哦，这个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 讲道法了啊。唐牧师，你听，每个人当然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讲道的 style， 他的那种讲道的 特有的特点味道。但是沈保罗牧师啊，他的讲道每一次都是从这一段到了一个新的一段，他就叫我们注意第一个，或者是这个句子当中的连接词、转折词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是 very illuminating 啊，能够把我们平常读经呢，啪啪啪就读过去了，这个连接词、转折词什么之类的就不重要，就过去了。啊，都把焦点注意到称义啊，就救恩啊，基督的宝血啊，都是这些，当然很重要，都注意到这些事情。结果无形中我们忽略掉整个语气、整个段落里面的意思跟脉络了。像这里面我们既因信这一个字眼，就提醒我们，保罗讲到这边，他把前面的做了一个等于说是总结、一个归纳，这一个。总结出来的这个事实、这个真理，就成为他第五章要开始继续讲的根基了。我们就是站在这个上面，他继续来发展了，是不是？那你看哈，这第五章一开头这几句话就很了不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提醒我们，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所以呢，这是已经成就的，过去的，过去成就了，我们已经在上帝的面前是被他所接纳的义人了。现在呢，这个是过去哦，现在呢，现在我们就因信进入恩典里面。我们现在站在我们已经进入的恩典，这是现在哦。将来呢，将来盼望上帝的荣耀。我相信这里面讲说我们要盼望将来的荣耀，这个荣耀一定跟我们有关系的，绝对不会是那种有的时候我们看看那个，特别是当观光客哈，你到了什么巴西，哇，你看最近巴西什么要有 festival， 要有那个 carnival， 哇，很多观光客就跑到那边去看，他们完全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顶多只不过你就是参加他们，你也去疯狂一阵子，花一点钱跑回来照几张相来炫耀一下。那种再怎么感觉到这个 fabulous， 跟你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那么上帝的荣耀是不是也像一个什么这个烟火啪啪啪晃晃，我们在那看看看，旁观者看完就算了？不是，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，这是指着我们前面的，那一定跟我们有关系啊，是不是？绝对不是，绝对不会脱离开来，我们不在当中没有份，不会的。那你说到底这里面指的是什么呢？我想这个啊是一个很大的题目。这边保罗讲说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，在他不同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了荣耀的盼望在哪里，基督里，基督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，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，这边是讲盼望上帝的荣耀，那边讲基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，啊，你把它对照一些，也我们有机会，我们再慢慢再来谈这个。所以这一段简短的这两句三句话里面呢，就把已经成就的我们现在的地位跟我们盼望前面的整个摆在一起，你看多伟大！已经，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。既然是已经因信称义了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恩典里，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我们现在所站的恩典里。那我们不是读到这边就开开心心的啊？就从此这个好像童话故事一样，这个一直到永恒去了，什么？我们就盼望上帝的荣耀，从现在到盼望得着上帝的荣耀，中间还有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，他底下讲是有一个考验的过程，是不是？他说， 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，同时呢我们也欢欢喜喜的来面对，来经历。经历什么？经历考验，经历患难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哇，这个是告诉我们呢、啊，你的那个盼望啊，是有一个过程的哦。啊，这上帝允许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不是说这个天色长蓝，花色这个是花香长漫啊。我们唱的这个诗歌，当然我们希望人生如此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上帝有他更美的意思，他要我们经过这个考验，经过一个过程啊。所以他这边讲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。这个老练这个字也很有意思，这老练就是这个 perseverance 啊，这老练，你能够坚忍下去，坚有毅力，就是变成老练的人哦。啊，真的是这样子，你那不老练的人呢、啊，就不会坚守下去，马上就打退堂鼓，马上就改换跑道啊，马上就逃避，马上就回避掉了。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也不至于羞耻，因为那是上帝的荣耀啊，是我们所盼望，跟我们有关联的，一定有关联，这个不会羞耻。所以这一段啊，第五章，你如果好好读到里面去，你多读一些参考书，哇，你会喜欢的不得了，你会每次有什么想到这一段经文，就让你的心火热起来了，就让你的把那些自哀自怜的那种观念想法那种的通通把它去掉了，我们既因信称义了，我们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，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，盼望什么？盼望上帝的荣耀啊！而且底下告诉我们这个有个过程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哈，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得进到第二个小题。第二个小题写什么？借着他，借着主。你注意到吗？在第五章里面啊，这个借着借着借着一直不停的出现呢，是不是？我们刚刚读过这么这个奇异经文的时候啊，你如果留意一下，你就注意到我们基因性的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啊，借着。然后讲到说，我们再往前面看啊，在这个第九节，我们既靠着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。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身，借着他的身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与上帝为乐。哇，一直不停的借着。诸位，第五章里面啊，事实上有两个字眼，两个介词，这个 preposition，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。前半段一到十一节是 through 或者是 by， 就是借着。第二段呢，12节到21节是另外一个重点，是 in。 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借着我们的主，靠着我们的主，因着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整个的观念，我们整个的关系都变了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这是最重要的了，跟上帝的关系整个变了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跟上帝和好了，免除他的愤怒了，我们因着他得生了，而且我们还以他为乐了。哇，你的生活里面按道理讲应该没有苦的了，没有那个 bitterness， 没有了，为什么？以上帝为乐了。这是 by through， 这是借着。后半段呢告诉我们，我们原先在亚当里，现在呢在基督里。在亚当里，亚当怎么样，我们都跟着亚当一起。 但是现在不同了，现在我们在基督里，这个我们以后我们要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来讲。我只是先预告这第五章里面呢，这两段呢，你如果说你要用一两个字眼来 highlight， 来把这个好像提纲挈领一样把它的重点点出来啊，那我建议你可以考虑这两个字，一个是借，一个是在里面啊，一个是 through， 一个是 in， 是从这里面来看。那么这一前半段这里面你看啊，我们刚刚已经稍微读过一遍了，你刚刚稍微读了一遍之后你就注意到这里告诉我们多宝贵的事情，我们借着他免去他的愤怒，我们借着他与他和好了，我们借着他得救了，我们借着他以他为乐了，一层一层一层，多宝贵。这里面的话太太鼓舞我们的信仰，鼓舞我们的整个人生的面对的这个前面是有许多的困难，是有许多的这种好像崎岖困顿啊，这个考验在我们前面。但严格来讲啊，基督徒是存着一个喜乐的心，很不容易啊！我不是说我自己做得到了，我们应当彼此勉励，靠着上帝的话。既然有这么宝贵的话语，我们就应当借着这些话语，让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观念，让我们整个人生呢，所看出去的不再是灰色的，是彩色的；不再是昏暗的，是光明的，对不对？应当要有这样的一个带来的动力跟改变。上帝的话语，这里面我要做一个结束哈。这里面有一段呢，有另外一个字眼很宝贵，他一次用浇灌，另外一次用显明，啊，那你就知道是讲什么了。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这里面好像做个中心点呢。这是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，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给我们，圣灵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好，我这边我要再讲，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，都是因为圣灵重生我们，都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，都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灵保惠师，另外一位保惠师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都有圣灵的啊。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依靠着某种的那种感觉啊，某种的经验。哎呀，我有圣灵，我相信我有圣灵。你要真正你的相信，是因为上帝的话语，上帝说要把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，浇灌下来。所以每一个我们既因真理的道，就是那既然听了福音，我们刚刚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里面读到的，我们既听了这个福音，就是使我们能够得救的真理的道，也信了他，既然信他，就必领受什么？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属灵产业的凭据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得了的这个礼物啊？把上帝的爱浇灌下来，你能够想象吗？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说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浇灌，所以我们通常都想圣灵的浇灌好像倒水一样，唐牧师常常比喻说，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好像 Coca-Cola 倒到你到那个咖啡店里面去叫啊一罐冷饮，他就给你一杯，里面摆了一大堆冰块，你就倒过来，好像是这样浇灌的啊，不是啊，我们不需要用那样的一个观念，那样的一个想法啊，来帮助我们来理解圣灵是一位的圣灵啊，它不是一点一点给我们，像水倒出来一样。这一位圣灵浇灌下来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么这个圣灵它带来什么？很多人就强调灵恩，是圣灵带来灵恩，带来属灵的恩赐嘛，当然是啊。但是真正最重要的那个灵恩是随己意啊，分赐给个人的，所以每一个人有的灵属灵的恩赐会不一样的。但是每一个人都得着了是什么？都得着了是上帝的爱，把 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，而且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死，他这边讲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个地方的教训呢，我们通常都在约翰的书信里面读到，在约翰的书信跟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读到，约翰特别强调显明出来了上帝的爱。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，现在我们知道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连他的儿子都愿意舍了，为我们舍了。我们算什么？我们一个罪人，一个软弱的，一个与上帝为敌的人，竟然上帝愿意把我们给挽回回来，透过的方式是把他自己的儿子给舍了。所以上帝的爱毋庸置疑，我们再不需要去猜测，去怀疑啊，去质问，上帝的爱就在此上。所以你读约翰的书信，你读约翰福音，你就注意到跟保罗他写下来的话一模一样的，虽然字句上面有所出入，大家的这个措辞它的句型不太一样，但是它里面的本意完全一样，就是上帝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所以上帝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所以这个里面好像是这个中间的地方啊，在这一段短短的这段经文里面的中间，告诉我们有患难吗？有考验吗？要经过过程吗？是，要经过过程。有很多我们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意想得到的，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有圣灵，有上帝的爱充满陪着我们，带我们过来。不但一次为我们死显明上帝的爱，还把上帝的爱浇灌下来，我们都拥有得着，被上帝的爱给怀抱住带领我们，多宝贵。这一段罗马书第五章我自己很喜欢，很宝贵的经文，盼望也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力，好像成为一个在主里面崭新的人，能面对前面所有的一切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过后就是上帝的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这么伟大的信仰上面给我们的喂养和资助，让我们也懂得怎么把主你自己已经完成的恩典，你所启示出来的恩言，我们能整理，能归纳，我们也能够用既然，既因信称义，既然已经为我们做成，我们有这样稳固的根基，我们能够往前来奔跑。也求主能够帮助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信称义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站在现在所站的恩典里面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免去主你的愤怒，能够与主和好，能够得生得救，能够以主为乐。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灵粮，奔跑的动力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恩，阿们。